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三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一切都是师父和大法给予的。然后是本溪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走正正法路，随师把家还。最后带给您的是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走出来正实法，重新回归修炼路。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一切都是师父和大法给予的。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在史无前例的邪恶迫害中，在邪党谎言欺骗制造的恐怖中，顶着邪恶至极的打压，数以千万计的大法弟子跟随师尊坚定地走了过来，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今天借第三次正法修炼体会书面交流会的机会，把我在正法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一，九死一生闯出牢笼。去年夏天，我被人抬着出了劳教所，结束了长达3年之久的非法关押。在非法劳教期间，因为我坚持对大法、对师父的正信，宁死不转化，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与指令，遭受了灭绝人性的残酷迫害，如悬空吊、电棍电、浇冷水、掏肋骨、毒针刺、野蛮灌食、剁脚趾、在地上拖等，多次昏厥，九死一生。到出来时已经是2年多不能站立了。师父在《弘音正念正行》中写道，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师尊的这首诗我背了千遍万遍，酷刑摧不垮大法弟子的意志，整个抵制迫害的过程也是我放下生死的过程，也是大法弟子从人转化成神的过程。没有师父的带领，没有大法的威德，就是10个我、100个我也早就被邪党给害死了。一个常人是绝对走不过来的，而多少真修弟子都凭着对师对法的正信正念闯出了魔窟。我被家人抬着背着出了牢笼，当时已经是皮包骨头了，将近1米8的个子，不足100斤重。由于不明药物的迫害，全身长满了疥疮，流着黄水，奇痒，疼痛难忍，最后成为一块块的黑斑，全身像长了刺一样扎手，头、耳、牙连起来痛，上下牙齿根本无法咬合，只能吃流食度日，腰已经完全被打坏，软组织及腰椎骨没有一处好地方，只能一个姿势躺着，动一下都会钻心的痛，眼睛看不清东西，根本看不见书上的字，大小便不能自理。二，佛恩浩荡，重获新生。回到家中，工友们来看我，及时送来了师父的新经文讲法录像带，还有 MP3 等学法用具，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学法，弥补损失，早日康复，汇入正法洪流之中。工友们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力量。好不容易有了学法的环境，可是自己的眼睛又看不见字，心急如焚，我就抓紧一切时间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家人只要一有空就帮我读新经文，教我背弘音。那段日子里，我每天就是学法学法学法，满脑子装的全是法，心里亮堂极了，幸福极了。我为自己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感到无比的荣幸。有时我连续几小时的听法， 那种融入法中的玄妙是用常人的语言无法表达的，不吃饭也不觉得饿，不睡觉也不觉得困，同时在反思自己的整个修炼过程中也不断地悟到法理，心性在提高，身体在巨变。师尊一次又一次地帮我清理身体，有一次在睡梦中，自己清清楚楚地感到师父的一只大手插进我的腰部，醒来后僵硬挺直两年的腰灵活了，也不疼了。还有一次，我看到左脑部有一团蛇被一束强光打出去了，头痛感立即减轻，牙逐渐的也能咀嚼东西了。我每天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身心的巨变，我的身体迅速恢复。我这个在劳教所已经被医生鉴定为废人的人，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奇迹般地站了起来。我不知怎样感谢师尊的佛恩浩荡，我不知恩师又为我付出了多少心血，使我重获新生。三，归正自己，用全部的身心去完成使命。身体好了起来，我就要做好三件事，去证实大法，去救度众生。我开始参与了一个资料点的工作，这个资料点是由几个老年大法弟子组成的，有一台小型的复印机，也只能印单张的真相资料和做简单的小册子。我发现做出的小册子经常出现错页、漏页、颠倒等问题，有时出现装钉不整齐，出现歪斜现象，对此大家都很着急，你说我，我怨你，各自推卸责任。我心里也产生了强烈的埋怨情绪，当自己的意见不能被认可的时候，心中愤愤不平，甚至有退出来不干的想法。矛盾的产生严重的干扰着证实大法的事，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必须严肃面对的。我们开始静下心来学法。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中恳切地指出，大家记得我经常跟你们讲一句话，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是首先考虑别人，每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出现一种情况的时候，哪怕一件小事，我的第一念首先想到别人，因为已经形成自然的了，我就是先去想别人。如果你们都能做到，那么证实法中就不会出现争执不下的事。你们要真有这样的坚实基础，出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能冷静下来，想想别人，看看自己，我想很多事情都会做好的。我反复地向内查找自己，发觉邪党灌输的自以为是、一贯正确的为私为我的观念还很重，而且在劳教所为了排斥邪恶毒害，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排斥反面言论的思维定式。我深挖自己，发现思想深处还有以为自己遭受了三年的酷刑而没被转化，在同修的赞扬声中产生了自以为了不起的潜意识，这一切就导致了平时说话总是带有一种强烈的冲击别人心扉的情绪，很难使人接受，表现出来就是在证实法中也掺杂了证实自己的因素，可是这一切又都不是真正的自我。找到了矛盾产生的根源，彻底解体旧势力在我头脑中安排的背离了法的意识观念，我一下从那个牛角尖里解脱了出来，仿佛感觉到自己心的容量在扩大，心性在法中得到了升华。是啊，师父要我们修善，遇事先想到别人，能够善意的理解别人。几个文化不高的老年同修自己花钱出力主动办起资料点，这颗心已经十分珍贵了，我为什么看不到呢？出现了矛盾不向内找，抱着执着的东西不放，争来斗去的，我的忍哪里去了？找到了自己的不足，与工友之间的矛盾一下化解了，大家都在找自己，整体的提高使我们的小资料点变得祥和了，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我们都体会到了整体的圆融和配合是我们做好三件事的法宝。为了使资料点不断完善，跟上政法进程，大家凑钱买了微机、打印机，我主动承担了资料的排版和整理工作。我不懂微机，更不会操作技术，真是困难重重。开始时我只能进行简单的操作，打印酒瓶、小册子等 PDF 格式文件，而对用 Word 自编文件只能把文件设置成 A5 或 A6 页面，把 A4 纸裁开后一面一面的打印，若要复印只好再用透明胶带粘在一起，当时这样做真是费时费力且质量差。为了能更快更好地做出大法真相资料，我向另一工友请教，他当时已经掌握了一些计算机知识和一些排版打印技术，但还有许多技术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在一起相互讨论，有了问题就到明慧网上查找解决办法，边学边干，干中学，学中干。经过我们的不断学习、切磋、改进，加上大法赋予我们的智慧，我们基本上掌握了机器的组装、常用软件的使用技巧、各种资料的整理、编排、调整，使编排的各种文件都能制作出较精美的真相资料，同时也学会了各种设备的简单维修。根据打印、复印、装钉的需要，我在编排小册子或大法书籍时不断改进，采用了中心对称法排列 PDF 格式文件，即按页面顺序打印完毕，这样既便于打印、复印，也便于装钉，这样大大提高了各道工序的效率，并且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为我们这一地区的证实法讲真相提供了充足的资料来源。我所获得的，我所做到的，都是在师父慈悲呵护中，大法给予的智慧中做到的，是大法开启智慧的体现，也是大法弟子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表现。不足之处，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本溪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走正正法路，随师把家还。尊敬的师父您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在明慧周刊上看到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征稿通知后，第一念就是想把自己的修炼经历写出来。一德法，我是一名性格内向、思想传统、不善言辞、喜欢静的人。从小身体就不好，记得喝中药，喝的闻着药味就想吐。对于气功从来没想过。9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表姐到我家说，他们单位许多人练法轮功，去病效果非常好，并告诉我什么地方有放师父讲法录像、义务教功的班。第二天我就去了，后来因为家中有事儿，第一个班漏听了两讲，接着又去听第二个班，同时把母亲也带上，然后又去听了第三个班，并请了一本转法轮回家。当时觉得师父知识渊博，能讲出许许多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知道做人的道理，如生活的苦与乐都与自身携带的德和业有关。拜佛就算是再虔诚，吃斋烧香念佛，不修心性也没用。得法后，由于自己性格较孤僻，与同修也没有接触，就自己在家看书，有时练功。后来遇到一位同修，对我触动很大，看他学法练功非常精进，我也去了练功点。二，跌倒了爬起来。几个月后迫害就开始了，单位领导让我表态。当时由于学法不深，对这场迫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写了拥护邪党之类的话交上去了。随后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我开始对照大法冷静的思考，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宣传都与转法轮所讲的完全是背道而驰，是谎言。 后来无论哪个领导找我谈，我就把练功受益的情况讲给他们听，让我填表就写一修到底。天安门自焚伟案发生没几天，公司在我们单位开现场会，相关部门的人都来了，让我发言表态。办公室主任对我说，你一定不能逆着，否则影响单位领导等等。我长这么大，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说话，心里有点慌，但我下决心一定要实话实说。首先我礼貌地向他们问了过年好。对于自焚事件，我说真正修炼的人绝不会为了圆满去自焚。然后我就把练功后在单位家庭中整个身心变化都如实说了出来。最后书记说，不能因为你丢了我的乌纱帽，送去办班。没几天，书记带着厂领导到我办公的地方对我说，收拾收拾，有事儿现在就走。我说，是不是叫我去办班？为什么说谎？练功做好人没有错，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们最清楚。我管材料，我就敢说一根钉子都没拿回家，你们能做到吗？办什么班？我不去。他们说，名已经报上去了，支票也交了，不去不行。我就是不走，这样僵持到下班，他们走了。第二天刚到办公室，就进来三个警察叫我的名字，并说，别找麻烦，快走吧。同事们默默地送我到大门口，看着我上了车。这时我哭了。洗脑班在市郊的一个教养院，刚开始一下子接触到这么多同修，我心里很高兴，但没几天他们就被转化了，他们还反过来转化我。那时由于法理不清，看人不看法，认为他们进京上访吃了很多苦，做了很多轰轰烈烈的事，了不起，修得比自己好，这样就转化了。回家后越想越不是滋味，同事们目送我的那一幕总是在眼前浮现。我心想，他们为什么在那样的情况下送我？因为我在他们心中是好人，是因为我学了大法，并按大法的要求去做才成为好人，所以这部法是好的，是正的。此后当领导找我谈话时，我就说，法是好的，是正的，是我做的不好，给大法带来了损失。从现在开始，我还要学，还要练。在洗脑班时认识了一位同修，在他那儿我可以及时看到师父经文和网上一些资料。同修的文章对我鼓励很大，看到自己的差距，同时重视学法，从法上提高。领导多次找我谈，一看改变不了我，就找我的亲人给我施加压力。我就对他们说，一个人跌倒了，别人扶一把都得谢谢人家。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们让我昧着良心去说谎，那不是我做人的原则。三，在法庭上讲真相，坚定正念，法官驳回离婚案。丈夫在当时那种铺天盖地的邪恶造谣宣传下受害很深。2002年初，他对我提出，只要不练功，把书都烧了，就像以前一样好好过日子，否则就离婚，而且必须在法院离，社区都不行，孩子他要。我问他，我练功什么地方做得不好，伤害到你什么了？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说，既然你说不出来，那就不是法轮功不好，也不是我练功不好。你大张旗鼓地让所有人知道，你和练法轮功的妻子离婚，目的是为了你的名利不受伤害。你是我最亲近的人，我整个身心的变化你最清楚，是这场迫害给你造成的压力，你也是受害者，你就因为我练功和我离婚，我不同意。开庭那天，我讲了整个练功过程中受益情况，即自焚伟案、傅以斌杀人案的真相，还有这场迫害给练功人家庭带来的灾难。我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中我经历了，离是什么滋味我尝到了， 事实就是事实，真理就是真理，谁也抹杀不了。我还讲了岳飞风波亭的浩然正气为什么能名留青史，秦桧为什么跪在那儿受后人所唾骂。做人要堂堂正正，表里如一，讲良心。同时我谈到孩子才十岁，我能把他带到这个世上来，就要对这个生命负责任。离婚对孩子的心理打击太大，他幼小的心灵承受不了。你也是为人父的人，按真善忍教育孩子，做一个求实善良的好孩子没有错。法院的人一直静静地听着，最后他说，现在国家反对，我可能按着原告要求，家产孩子都以他为主。我说，律法是惩恶扬善，人民赋予你权利，就要为老百姓做主。我真心的想，在这个问题上，你会做出公正的评判。没过多久，判决下来了，法院驳回原告，我胜诉。在整个过程中，我就坚信，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人说的不算。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本溪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走正正法路，随师把家还。四，正念正行，师父慈悲呵护，闯出魔窟。单位借经济效益不好把我放假，十六大前夕的一天晚上9点多钟，我和孩子在家，办公室主任敲门，我以为单位有急事找我，就开了门，一下冲进来6、7个警察，他们对我说，你什么也不要说，走一趟吧。他们把我关在一个审讯室的笼子里，我很冷静，没有怕，就是背法发正念。师父在经文录中讲，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师父在经文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还讲，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在《野三言两语》中说，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第二天早上，他们又把我送到郊区的洗脑班。我对所长说，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把我非法绑架到这儿，而且非法把我关在笼子里，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人权的践踏，我提出抗议。他听完转过身就走。单位书记来问我，你还有什么要求？我说，无条件放我回家，孩子和生病的母亲都需要我照顾。书记说，到这里就得听这里的。我说，你要这么说，我就以绝食抗议你们的非法行为。最后他们说，你转不转化都不重要，主要是吃饭。我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我不会拿我的生命开玩笑。但是一个生命连最起码的人格、尊严、权利都被剥夺了，那么它只是一块行尸走肉，失去生命存在的意义。亲人也来说，孩子住院了，母亲病危了，说我自私，警察也以劳教来威胁。我静静地思考，我要绝食，为自己吗？为出去吗？回答，不是，是为正实法。这不是以往个人修炼，而是和宇宙正法联系在一起。特别在这个邪恶的环境中，更要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法为师，正念要强，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宇宙中的生命都在看着，一定要堂堂正正地做好这一切。我找到市政法委在洗脑班蹲点的一个领导，我说，我绝食绝不是为了威胁谁，我热爱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宪法赋予我信仰自由的权利，通过练功使我道德提高，身体健康，甚至是给我第二次生命，我得到这么多好处，我不能昧着良心去说谎。就因为我说真话，在这场迫害中，我失去了温暖的家庭和我所热爱的工作， 而你们用卑鄙、欺诈、可耻的手段将我非法绑架到这里，用强制的手段逼我放弃信仰，这是知法犯法。我没有过激的言行，就是用这种自身承受告诉人们我无罪。同时，只要是我接触的人，就讲非法绑架经过和身心受益情况。在师父慈悲呵护下，第九天无条件放我回家。由于失去工作又带孩子，经济上就成了问题。经人介绍到一个酒批发部打工。我是一个性格较慢、工作有板有眼、衣着很职业、不愿抛头露面的人。打工就要节奏性，没有规律性，东一下西一下。有时我慢了，就受到老板娘的训斥。穿着工作服，推着小车到附近各酒店送酒，小服务员都给我白眼儿。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心性，不断提高心性，在常人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经过多少年，他云游回来了。后来由于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做好三件事，工作中任劳任怨，得到老板娘和同事们的好评。一次招员工，老板娘说，就找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接下来老板娘把生意中的一些事都交给我，工作量大了，各种人心也出来了，三件事也做不好了，邪恶也就钻了空子。2004年9月，单位书记对我说，两个条件，一个是写悔过，一个是强制劳教。因为有怕心，我就离家到了一个资料点，中旬全市大抓捕，资料点被破坏，我被非法抓捕，劳教三年，送到臭名昭著的劳教所。一开始邪恶用各种方式转化我，我就想，我是主佛的弟子，宇宙中最正的生命，我在掌握主动权，在归正一切不正的，而不是由你们说了算。对邪物的人，我没有把他们看成是我的对立面，日常起居我能处处为他们着想，因为我看他们很可怜，被邪恶操控，坐在那儿不停地能说两个小时，我就不停发正念背法，同时找准机会揭露他们不正的思想和言行，这样做也在销毁另外空间的邪恶。他们单独给我放录像，然后问我怎么想的，结果放几盘就完了。他们一次次换人，最后沈阳、抚顺来了几个邪物的人到劳教所进行所谓的帮教，一天都集中到我那儿。我就直视他们，心想，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接下来他们像发了疯一样大呼小叫地喊成一团。我平静地说，你们说什么都没有用，我就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师父说的就是真理，什么也不能让我改变。第二天他们就都撤了。这期间无论是伪善、威胁、恐吓及各种假象都迷惑不了我，我就是以法为师，堂堂正正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师父在法轮佛法精进要旨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在市里，我不穿囚衣，不劳动，就是否定旧势力的存在，不要他们所安排的一切。由于别的大队也不断有同修脱掉囚衣的，及发表严正声明的也越来越多，邪恶怕影响，就做整体大调整，我被分到严管大队。我们共九人被关在一室，我们在一起切磋背法、发正念，在法上提高。记得七一邪党日那一天，他们组织编排唱邪党的歌，在大法弟子整体的正念下，喇叭哑了，结果不了了之。为了反迫害，我绝食抗议，身体出现病液状态，到医院检查时，我就发正念，让所有指标都不合格，结果验出尿毒症，还有一项也很严重。 后来我想，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外面的同修都对这里发正念，我身在其中就更要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这里一切邪恶的因素。我只要待在这里，就正念解体邪恶。绝食第九天，两个男警察把我铐上，对我说，你的案子本地审理不了。他们驾着我上了警车，家人在那接我。我重获自由，可我心情很平静，觉得一切就应该这样。但是当我想到师父时，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滚落，心里默默地喊着，师父，师父。人世间一切语言都表达不了我当时的心情。就这样，在魔窟里待了9个月零20天，我回到家，身体迅速恢复，亲朋好友都说真神了。跌跌撞撞，坎坎坷坷地走到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在那儿摆着，不需要华丽的语言，就是当时的那种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因为修炼到这一步，也就是他的悟性达到这一步，他的心性标准达到这一步，他的智慧也就到这一步。写文章的过程就是查找不足的过程，回过头来看，都能看到当时是什么人心执着造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作为法中的一个例子，只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处处以法为师，就能走正正实法的路。这是第一次写文章，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走出来正实法，重新回归修炼路。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记得小的时候，在冬天的雪地里常常想，天上会落下繁星变成仙女与我玩耍，晚上睡不着觉时想着衣袖里有好多人，赶集的，卖货的，干什么的都有。随着岁月的流逝，世俗观念埋没了纯真的我。我是1998年得法的，到现在有8个年头了。今生今世，我有幸遇见大法，遇见师父，是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出来洗净，是大法把我从一个体弱多病、胆小怕事、动不动就哭的人，锤炼成一个坚信大法、坚信师父、心里装着众生的大法徒。这其中师父替我承受的太多太多，是我无法回报的。我只有努力做好3件事，回报于众生，感谢师父给予这次机会，让我反思自己8年的修炼经历。下面把自己的体会向师父汇报，并与同修交流。我和丈夫得法半年后，在家里组织了学法小组，在大法的沐浴中才走过了1年，邪恶的迫害便开始了。丈夫被拘留，我被关进了洗脑班。从洗脑班回家后，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安慰老人，还得去看守所打听丈夫的消息，并到公安局去要人。每到吃饭时，孩子哭着要爸爸，我的承受能力到了极限。了解我的人都说，我能挺过来已经是奇迹了。没修炼以前的我，稍有点闪失就卧床不起。2000年10月，我进京正式法被非法关押，由于学法基础差，在非法关押中走了弯路。回到家中，那种痛苦煎熬着我的心，我一夜没睡，太对不起师父了， 我无脸面对大法，无脸面对同修。就这样在自责羞愧中过了近一个月。我知道师父并没有放弃我，师父还在管我。此时我如不振作起来，师父会更着急。通过学法悟道，必须走出来正实法，弥补自己给大法带来的损失。第一次走出去，我是用一张大红纸写了一封公开信，贴到了体育馆门口。那天晚上，我梦见我到了一个四面是金子的房子，很漂亮，还有金佛。后来得知魔要来破坏这里，我只用一支笔就轻松地把魔扎死了。醒来后，我悟到是师父在鼓励我。在以后的日子里，由于没有传单，我就用喷漆到处喷真相标语。有一次冒着雨骑着车到后半夜一点多才回家，从头到脚都浇透了，却一点也不冷，反而觉得很舒服，心里美滋滋的。那天晚上我梦见我坐上了一列火车，火车飞起来了，像条龙一样飞向了远方。我吸取以前走弯路的教训，每天都坚持学法。当时我们这个地方正实法的事迹胡处于瘫痪状态，我也看不到任何传单，同修间也很少来往。我就抽时间用毛笔写标语，或用漂亮的彩笔和有精美图案的纸写真相传单，拿出去贴到楼道里或小巷里。师父不断地在梦里点悟我修炼中的不足，不断地鼓励坚定我正实大法的心，呵护着我所走的每一步。后来我与姐姐结伴，每天白天写晚上贴，我俩走遍了城市的东南西北大街小巷。过程中我不知不觉起了干事心，后来听说我俩被坏人举报了，我们通过学法发正念清除了邪恶。一天在梦中梦见我艰难地走在泥泞曲折的小路上，在正与邪的较量中损坏并丢失了唯一能挡寒的棉衣。后来经过正念坚定后的一番努力，一双大手捧起我已经丢失的棉衣，棉衣破损的地方已经缝好了，一针针一线线历历在目。其实都是师父在做呀，师父只看弟子的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写到这里我心里酸酸的，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伟大的师父啊，弟子无法用语言表达此时的心情，弟子做得太不够，而师父给我们的太多太多了。在我家的店里，正实法已经成了很自然的事。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因为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已经不是第一位的，正法中救度众生，从祖大穷才是目的。正法之事，救度众生之事一定要做，那就得破除这种环境障碍，正是大法。开始的时候，由于有怕心，不敢在店里讲真相，怕被举报，怕被抓。但后来想清楚了，如果大法弟子不能证实大法，还算什么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怕的背后隐藏着不就是一颗私心吗？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怕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失而执着的心。师父在《红英二怕啥》中讲，你有怕他就抓。我悟道后，逐渐在学法中正念越来越足，开始试着对比较知底细的人讲真相。有一次在店里，我小声和一个人讲，可是发现凡是来的顾客都是想听真相的，而在表面上表现出的就是好奇，也往我这边伸着脑袋听。我想那就干脆大点声讲吧，就这样全屋的顾客都能听到了。这时有一个人说我反党，公安局会把我抓起来的。我就和他说，咱们老百姓不就是想有个好身体吗？谁当主席与咱有啥关系？谁执政咱都凭劳动挣钱， 我师父教我们练功，把身体都练好了，还教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人都是有良心的，我受益这么大，我却连句真话都不敢说，这样的人你愿意和他做朋友吗？这样一说，那人就不吱声了。后来我和丈夫又多次对这个人讲真相，直到他明白了真相。后来他和家人九口都退了党，并请了一本《转法轮》回家，我还抽时间教了他动作。就这样，逐渐的我怕心越来越小，真是佛光普照，礼仪圆明啊。就连我店里的服务员也都学会讲真相了，他们给家里人都退了党。在和我接触的顾客中，有的看了《转法轮》走上了大法修炼的路，有六位720以前得法的学员后来不修了，在我和丈夫的帮助下写了严正声明后，又重新走进大法中来了，其中有两位还经常帮助做真相资料。这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干扰，但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我们就每天静心学法，师父的法身和书中每个字背后的佛道神不断指导我修心断欲，走正修炼的路，不断去掉不足，逐渐加强正念。慢慢的，我意识到以前所悟所做与大法的要求差距太大。以前我总认为家里不适合成立资料点，因为我们家在店里住，经常有包片片警和国宝大队的人来光顾我家店。后来通过学法，我悟到归根结底还是怕心在障碍着自己。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是大法一次次净化了我，使我一次次得到了升华，终于我成立了家庭资料点。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们也成了其中的一朵，在懂技术的同修帮助下，很快便进入了状态。我以前做事有些毛躁，愿意急，还有怕麻烦的心和做事心，一开始只愿意打印明慧周报，不愿意做小册子嫌麻烦。可是周报也不是那么容易打的，有时一晚上也打不出一份像样的周报，费了一大堆纸，急得我团团转。我是又沮丧又心痛，通过学法修心向内找，明白了是自己这颗心有漏。由于执着心太强，到了晚上我就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学法也进行不下去，先打点资料再学法，结果又是一塌糊涂，一张也打不出来。就这样经受了挫折以后，我把学法放到第一位，增加发正念的次数，渐渐的我那颗强烈的执着心消失了，我能够稳稳当当的做资料了。开始的时候我有怕心，不敢使用激光打印机，现在我也敢用了，而且能打印九瓶转法轮。我深深地懂得这其中的每一次提高都离不开大法宏大的威力与师尊慈悲的呵护。现在已经到了正法的最后阶段，可我还有许多的执着心没有修去，还有无数的众生在等着我去救度。我会更加精进，努力做好三件事。虽然我们修炼的道路很窄，但只要越最后越精进，我们的前程一定是光明而美好的。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